场的预期心理催促之下，连带的像北的石牌基里岸跟北投旧市区，哇，这些中古屋呢都已经出现了有科技新贵低调的一个买盘了，所以呢，这个也是真的是，哎，那有新人笑，嘿，也要看到旧人哭哦。这个一来一往呢，就是蛮明显的一个对比。那所以在这一波这个 AI 大浪潮之下，不只是科技业，不只是股市啊、这个带动哈，台北市的啊。传统的高总价的这个东区的板块呢，今年也显得相对比较落寞齁，所以从前五个月份的这个交易量也可以看得出来哦，信义区哦，跟刚才提到南港的这个交易量都是量缩的重灾区。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理事长苏金城，他展望今年下半年，他认为啦齁，这个北强南弱的这个趋势齁，这个在台北市的这个房市啊，可能短时间内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而且呢，西增东减也会变成另一个趋势哦。而另外呢，随着这个辉达总部它开发的进度齁，因为接下来可能就要正式动工了嘛齁，那所以呢，这由这个 AI 教父啊，人心点燃的这个台北四科的这个房市战火啊，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认为短时间内恐怕看不到熄灭的这个迹象哦，所以这个也是蛮特别的齁，一个观察齁，那因为 AI 的这个效应真的是太强了，所以讲它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应该也是有期待有志啦齁。好，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也整理了一下，就是今年一到五月份台北市这个各行政区这个买卖移转的这个房市的一个表现哦，那成交总量冠军呢，还是由中山区夺得冠军哦，因为他在今年一到五月份呢，成交了有1386栋的这样的一个房屋交易量，算是最强的哈、哦。那成长幅度最高的是万华区，哇，竟然年增率达到 41.9%。那科技吸金王就是刚才提到的北投区咯，北投区年增 32.7%， 相对另外两个的这比较落寞的区块呢，就是量缩的重灾区，信义区呢这个1到5月份的房屋交易量年减达到 32.1%， 这也是真的蛮冷漠的齁，蛮冷清的啦齁。那在新义区的旁边的那年减了 10.3%， 所以这个是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根据台北市地政局他们每个月月初整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分享的是六都啦齁，那因为这有些中介业者他们分析六都的话，大概就会比较平均的去讲这个六都的表现，比较不会单一的 focus 在单一的这个直辖市齁，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因为毕竟他们是以一个直辖市齁，这个天龙国的这个工会的角度，他们就比较 focus 在这个台北市的这个12个行政区的一个房市交易表现齁，那刚好又搭上了这个黄仁勋 AI 的这个效应齁 ,Computex 这一波齁，让大家可以见识到齁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的聚落，如果说能够越来越成型的话，对于一个区域的个房市的带动应该都是可以高度期待的。如果说真的是它产生了一些大家可能过去从来没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效应，搞不好未来呢某个市长会真的把这个北投区改成辉达区也不一定哦。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稿跟中介业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新青安 2.0 到底目前的新的版本会是怎样。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白月唱两句，司马相如上灵烟，霍去病血染灰。莫临川花林雨，西临空城白潮水，东坡笑人团睡，昆明之旅张千惠。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得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这呢这个房地产市场大家关注的有两个很重要的话题哦，一个呢就是新青安 2.0 啊，因为新青安已经快要结束了，哦，快要结束了，所以呢现在财政部正在研拟新的方案，看怎么样接续，让他可以，让年轻人呢还是有一个产品或是有一个优惠让他们来帮助他们购物这样子，哦，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桃园市的可负担住宅，哦，所以呢，这两个现在市场上高度瞩目当中，我们节目中之前也都大家跟大家有做某种程度的一个分析跟分享。那我们来跟各位看看经济日报最新的对于新青安 2.0 这个部分的一个重点的这个报告跟分享，哦，新青安 2.0 这个方案还在研拟当中，不过呢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不仅会有排付的这个条款，而且呢还会跑，哦，就是说你年纪太老的话就不符合这个新青安的这个规定，也就是说房贷的年期加年龄加你的这个本身的年龄不能超过80的这个限制，所以未来如果50岁以上的买家，哦，应该就会跟新青安 2.0 无缘了，哦，那这个2025年50岁以上的申贷购物样本数超过了 2.6 万件，观察性别来看的话呢，女性占最多数达到 55.1%，哦，那至于年收入的这个部分呢，占比最多的是40万到60万之间，占比 13%， 其次呢是60到80万，占比 11.6%， 和80到100万总价的呢，占比 11.5%、哦，那所以呢，这个跟50家购物族群入价在百万以内的占比呢就达到了 47.9 啦，等于是将近半数的年薪都没有达到这个百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分析，一般房态发展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累积，对于补助资源的需求当然就会比较小，哦，目前超过50岁的购物族呢多半是4、5、6年级生了，哦，以人生阶段来看的话不乏已经是有自产或是说有换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哦，那包括以财力较弱的配偶名义的所购买的家庭第二屋或是，这个非靠薪资收入来作为房贷财力证的，哦，所以这个份当然呢就是另当别论。在实务上面呢不少属于真正大龄的首购族群，这个部分未来在新青安 2.0 可能就会被排除在外咯。好，那这个是新青安 2.0 目前呢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它的补贴呢逐渐的递减，然后到归零不再补贴，然后呢这个排付条款就是说，哎，年这个可家庭所得200万以上的话，那这个部分也是没有资格来申请的，加上刚才提到了80条款，哦，房贷年期跟这个年龄，哦，加总起来不超过80，这个也都是现在目前可以看得到的这些新的这个方向，哦，那未来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做敲板定案呢，当然还是要看财政部跟那个行政院最后的一个定调咯。另外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桃园可负担住宅这个部分，昨天呢我们看到，桃园市长张善政他也亲自到行政院院会当中去争取，希望这个行政院能够同意这个桃园市提出来的可负担住宅兴办 管理自治条例、哦、那因为这个部分已经在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那为了要展现、哦、他推动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的决心呢，桃园市长张善政昨天特别亲赴行政院院会、哦、建请呢中央尽速来核定这样的一个自治条例。那张善政市长也跟媒体指出，这是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制度的地方立法、哦、等于是自治条例。桃园呢希望说能够率先来现，累积经验，替台湾在面对高房价跟少子女化挑战找出一个新解方、哦、所以他们等于某种程度呢要来当试验品啦、哦来做一个这个试验先走、哦、看看诶这个部分是不是会达到一些预期的成效。那桃园市政府呢预计在2030年呢制出1000户的可负担住宅哦。那这个桃园市事实上我们的看到相关的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年龄层最低的齁、哦、的一个六都齁、哦、然后生育率也是最高，所以桃园市政府呢近年来扩充公托的量能，推免费营养午餐即将上路的免费教科书，这些呢都是在六都里面希望能够这个跑在最前面，减轻呢年轻家庭齁、哦、这些这个像那个他们的一个家庭负担呐、啊，可是居住问题呢，如果没有解决哈、哦，再多的鼓励措施，可能还是会让这些年轻人呢感觉到压力，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所以呢就看不到未来哈、哦。所以桃园市政府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点。那桃园市政府在过去三年呢，这个市府团队历经数百场、哦、跨局处的研商之后呢，逐步的建立完整的制度，那所以才会有这个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哦、的一个三读通过，这个也是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制度的地方立法、哦、那自住、哦、那不炒房，这个是这一个政策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张善政也说了，桃园可负担住宅不是由政府来大量兴建，而是结合大众、哦、运输导向 TOD 的这个策略呢，在公共设施充足、交通便捷的地方，借由容积奖励的诱因、要求开发商、增加这个住宅单元，然后回馈给桃园市政府，政府在取得这个这个房子之后呢，会以低于市价年轻人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卖给和符合资格的年轻人啊、哦。那屋主未来如果说要脱手的话必须以原价经桃园市政府认可之后呢回售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或是转售同样符合资格的年轻人啊、哦。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个商品化炒作之余啦啊、哦。所以这个部分我是个人是高度认同的啊、哦。所以他这边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桃园市政府他不用自己资源去盖房子，它是在这些大众捷运、哦、这个方便的这些地方、哦、如果建商有要申请盖房子，他们就给他多的容积奖励，给一些多的容积奖励，比如说、哦、这个地方原来呢可能只能盖100户的这个房子，那桃园市政府可能给他多的容积奖励，那也许可以盖到140户、哦、那20户呢就分回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所以桃园市政府只是用一个容积奖励就可以拿到20户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那卖给用低价的方式卖给年轻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idea 哈。我觉得说这个不只是桃园应该来做，可能其他的五都也应该都要来做哈。可是呢，我们来看看行政院这个卓荣泰院长跟政务委员陈金德在这个 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呢，确实对这一个政策有一些些的保留啦齁、哦、特别是内政部齁、哦、这个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在信托的这个条件之下可行，而且呢这个数量上会不会太少，应该把它来当作这个社会住宅不是更好吗？部分我觉得说是两码子事啦齁、哦、我个人是比较赞同这桃园市政府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的、哦、那当然很多人就说哎，这个部分未来啊，好像可居住的这个年限也会受到影响，这个可能是对这个制度不了解、哦、所以各位可以到那个桃园市政府都发局，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对一个一般民众都就这个可负担住宅这部分的一些一律都有 Q&A 的啊这样的一个解说哈、哦、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桃园市都发局也会针对就数量上面哈、哦、那这个目前呢有107户可以释出来齁、哦、那未来的话2030年都会到达有1000户齁、哦、那希望说每年都能够提供500户的这样的一个稳定供给齁、哦、所以这是桃园市政府啊寄出了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齁、哦、啊那我个人是还是高度的肯定齁、哦、好那最近这个房市不景气齁，那有些建筑业者齁在这个年度的股东大会上面也都在吐苦水齁，那这个月因为6月18号央行举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所以最近呢也这个很多的新闻话题的焦点呢又在讲说诶、欸、央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会不会在放松放宽松绑的管制措施呢、哦、那房市管制信用措施这个部分也成为了一个焦点哦。那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季度的、哦这个、会议、哦、央行会不会有这个政策转向好、哦、我们来看看诶这个已经有一些这个市场人士认为说第二季央行应该会在政策上面再有所这个放宽，那最主要的大概有几个点了齁，因为第一个房价这一部分已经有开始松动了哦，这个不管是新义房价指数或是刚我们之前跟各位分享的内政部所自己做的指数哦，它刚已经有一些小幅度的一个修正，虽然说幅度不是那么大哦，那可是呢已经有达到了某种的预期的一个效果，那因为如果说再继续的这个比较严格的说把这水龙头哦，房贷的水龙头关得那么紧的话，可能会造成硬着陆，所以呢在相对于股市这么样的一个热络，房市也不可能一直都这样冷清下去，所以央行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上面可能必须要去做一个调整，那另外一个可能也必须要调整的就是高价住宅，就是豪宅这个部分，这个之前也在中国时报举办的这个旺旺中时这个房产金牌奖上面这个高峰论坛也有蛮多的专家学者都有提出来这个所谓的豪宅限呢已经是多年前的一个限制了台北市的豪宅限是7000万，新北市是6000万，其他地区4000万，可是随着这几年来房价上涨哦，这样的一个豪宅限已经不符合现实面了哦，在现实面上面可能很容易大家就会超出这个豪宅限，那这个豪宅限对一些民众在购物贷款上面就会做到很大的一个冲击哦，比如说哦，他可能之前买了一个预售屋，可能是在6000多万，可是呢，因为房价的一个整个上涨。哎，交屋的时候呢就超过7000万了，那就会碰到这个豪宅限，他原来可以贷款的成数呢可能会从7成8成一下子就掉到3成，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点，那中南部更是4000万的这个豪宅限更是偏低齁、哦、所以这一个这个所谓的高价住宅的门槛央行会不会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也是大家在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那根据淡江大学产经系的前副教授这个庄孟汉老师的说法，房市低迷呢确实跟央行不肯松手管控有关啊齁， 尤其呢是央行看到的很多呢都是属于落后指标，实际上呢买卖的这个移转下滑才是整体房市的一个领先指标哦。所以这个部分市场人士可能认为因为有一些东西已经开始在转变了，央行也许第二季会再有一些所谓的松绑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大家就高度的期待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人生有时候像一场梦，醒着的时候睁开了双眸，不如意的很多，朋友和亲人来的来走的走，反反复复寻寻觅觅，为了什么，要多少时间才能够了解，其实像是没有定律的一种节奏，不如用心去感受，快乐的一刻胜过永恒的难过，黑夜过后就有日出和日落，两个人走不会寂寞，每一刻都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征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熊盖头